好，大家晚安。我们已经进入了路望福音十三章，我们上一次已经读过了晚餐厅的故事，从这个耶稣决定要跟那些属于他的人一起用餐，然后有这一个洗脚的仪式，然后他的解释，然后你在晚餐里面呢，就是有一个神秘的启示，耶稣告诉了他的爱徒，说了谁会出卖他，而这一个人犹大斯也真的离开了那离开的时候呢，这个福音有一个非常精简的描述，但其实是很惊悚，是那时呢正是黑夜那接着是我们现在开从31节开始你注意到那个上次那个结尾是黑暗的马上就出现光了我念一下这个31到35节犹大斯出去以后，耶稣就说，现在人子受到了光荣，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荣。天主既然在人子身上得到了光荣，天主也要在自己内使人子得到光荣，并且立时就要光荣他。孩子们，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以后你们要寻找我，就如我曾向犹太人说过，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现在我也给你们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世人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个相亲相爱，我觉得翻译太多了。如果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就好了，可能更传神的把这个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但是当然我们讲别人翻译的不好很容易了对不对？但是真的要自己翻译蛮困难的。不是，这个事实上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知道前面在路望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结尾那个光荣主题就已经出现了非常多光荣那么就是。耶稣说了嘛，我这个时候我要什么？我要求什么嘛？要求这个拿去这些东西嘛？对不对？他说，但正是为这个时刻我才来的嘛。所以第十二章就已经有出现这一个光跟光荣的。我们看一下第十二章的这个最后几节经文你们知道，我们前面说的就是，耶稣在伯达尼第十一章治好了这个拉扎路以后，复活拉扎路，然后是一个晚宴嘛，对不对？然后就开始进入耶路撒冷城，然后有希腊人来，对不对？有希腊人来，然后是怎么样要见耶稣？这时候呢，安德勒跟这个腓立伯就把那个耶稣，他们引到耶稣来。好，那耶稣说了个有名的话：麦子落到地里死了，才结出子粒来。然后这对不对？他讲话的27节，他说：现在我心神烦乱，可说什么呢？我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辰吧。好，时辰的概念我们知道在加纳婚宴就出现过，对不对？然后呢但是正是为此我才到了这个时辰。好，什么时辰呢？28节，父啊，光荣你的名吧，光荣，对不对？然后呢，当时有声音说了，我已光荣了我的名，我还要光荣。好，这是应该直接记到现在这边的犹大斯出去以后第十三章的32节，31是说了，现在人子受到了光荣，他前面求的，他不要逃避的，对不对？这是我跟各位说的，你真的要上下文读下来，你单独的解释第十三章31节当然也可以，可是如果你仔细看全部，它是一个主题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好，这是稍微看一下，所以这边从现在开始，犹大斯离开以后呢，那么耶稣开始讲话。一般我们说，就是他生命当中最后一次谈话了嘛。我们讲这个要跟他的门徒们告别了，对不对？就我们说，一般我们会讲临别赠言或者晚餐厅讲话。晚餐厅讲话比较中性那我们说他离开临别赠言，那是一个比较是一个在文学上一个特别的一个类型的。那这段话一直发展到14章的结尾。一般我们会说第一段或第一个临别赠言，因为14章的结尾我们看见他的话是讲完的。如果你看一下第14章的最后面的话，那个精彩是也提过好多次的，在不同的课程里面， 第十四章的三十节说，我不再跟你们多谈了，耶稣的话，对不对？因为世界首领要来到了，一切反对他的。那这边谈到首领，当然是指魔鬼嘛。他在我们身上一无所能，但是呢，为叫世界知道我爱父，所以父怎么命令我，我就照样去行。起来，我们走吧。当然你可以想，走是进到苦难里面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第十五章是我是真葡萄树，另外一段言论嘛。但是可以看见这个十四章跟十五章中间是衔接不起来的，是很奇怪的一个写法。所以大概跟第十四章是一个谈话的结束，第十五章、十六章应该是后来的资料被补进去的。就是可能是望福音写作的过程会非常复杂，有好几个阶段啊。那时候一般会说好，到十四章结尾，从这个十三章的三十一节到十四章结尾呢，那么是耶稣的真正的临别证言，或者讲第一段。好，那在犹太的文学里面，本来就有这种告别演说的这个文学类型，在古代的希腊、罗马的文学也都有啊。他就在说。一个有名的人物，一个君王或者是父亲，对不对？他去世前怎么样交代一些遗言，刚讲的是遗嘱嘛，通常是针对一个团体或针对一个家庭。我们知道创世纪亚伯郎去世也讲了一堆话，对不对？非常长，这类似一样的。好，他是交代一些遗言啊，给那些跟他特别关系近的人，所以就内容而言，通常是一些什么基本的指示，他要表达他还有什么愿望啊，还有什么使命啊，希望他们怎么样啊？譬如说马加伯的家族那个父亲马塔提亚斯也说了，对不对？要坚守信仰，要抗争到底啊，那类的语言，就是这个去世的人或者面即将去世，他最后的一些对于活的孩子们或者是跟随者一些遗言。交代一些使命，讲他的愿望怎么样，他们是希望什么，当他们真正去世以后，说他所留下的这个精神性的遗产啊，这个 legacy 可以一直传到后代去，这是这个文学类型最根本的那个意思了。那所以从这一个文学类型来看啊，这边这个临别证言其实在文学里面是常见的啊，并不特别啊。但是当然在路望福音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那么耶稣当然是最根本的特色，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著名人物而已啊，这在信仰里他是人子，对不对？所以那么他给的一个指示呢是很清楚，是着眼于未来的啊，你看他都是讲都是非常深的许诺，将来会怎么样，他的预言的特质是比较强的。我们在这边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会发现，在动词上，如果你看外文翻译的话，在动词上它都采用着未来式的时态，常非常多，都将来会怎么样。那我们中文比较这个特质比较难以从文字里面直接读出来，这时候你说如果你用翻译本，用别的语言翻译本，应该会有一些好处的。好，那么这个讲话的开始呢是因为犹大斯离开了晚餐厅，我们说他进入了黑暗。那对耶稣而言呢，或对当时的信仰团体而言，也都是最黑暗的时刻嘛。好像那个这个犹大斯，你说被魔鬼的引诱，好像慢慢要得到那个掌控权一样，这个黑暗得势，对不对？但是呢，正这个时刻呢，却也是光荣的时刻。所以说嘛，现在人子要受光荣了。所以说现在是人子受到了光荣，然后天主也要在人子身上得到光荣。所以这个时刻是你突然发现好像这个突然间成了一个永远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不见了啊。这个光荣的时刻，现在天主子受光荣，天主父在天主子身上也受到光荣。好，虽然这光荣事实上还没有实现，耶稣还是用语言表达而已。而且我们也知道啊，他所指的是很清楚，谈到耶稣的十字架的死亡啊。所以这边是个预言啊，耶稣受到的光荣啊，因为呢他要被高举啊，所以现在是这个被高举，他的死亡呢，就是跟他要带来的救援，跟那些相信他的人是完全就绑在一起的，所以是同时要一起发生的， 这个是耶稣这边所谈的。那耶稣对他的门徒们的称呼的方式呢，33节说孩子们，这个是在这些犹太传统里面师父称徒弟常用的话了，英文有 son 对不对，一样老师们孩子们一样，我们大概中文也用，这当然是一个很亲密的讲话，但是这个亲密的言辞后面呢，它的内容却是非常严苛的。他说我跟你们在一起时候不多了，其实听起来是蛮可怕的，对不对？而且这些耶稣的门徒们其实不知道怎么回事嘛，完全不懂。前面耶稣给他们洗脚还蛮温馨的，对不对？叫他们彼此相爱啊，叫互相服务，对不对？只有大概只有爱徒知道什么意思，因为这爱徒听了耶稣私下跟他说了，对不对？说谁要出卖他，对不对？好，但是我同你们在一起时候不多了，以后你们要寻找我，啊，就如我曾向犹太人说过的，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啊，这刚好是我们今天的读经，刚好是我们今天平日以上的读经，啊，我你可以看看，对不对？人家说，哎，他说他要去自杀吗？对不对？就有这段话，对不对？好，我所去的你们不会去，哈，现在我也给你们说。好，这段话当然是非常沉重的，所以门徒们要跟随耶稣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必须要耶稣先完成他的路，换句话说，要耶稣先完成了他十字架上的命运，或他的死亡跟复活，耶稣才真正为他们打开这个道路，所以只有他把这个事情完成之后，他的门徒们才能够真正的跟随他走。所以他现在呢，他讲的一些话还是预言性，而门徒们也没办法完全的听懂。那这个时刻耶稣要走，那么给他们讲的一个最后的交代倒也很简单，就一个新的命令啊，一个命令说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换句话说，门徒们实现这个诫命啊，他们就真的跟耶稣连在一起，所以也唯有如此啊，门徒们必须以一个爱的团体活在这个世上，才可以把他们从耶稣所经验的爱分享给他人，他们才可以真正的展现耶稣的救世的工程。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在历史里面到今天还是很重要的，这个不会变的，就是我们一定想要传福音嘛。那其实传福音最简单的方法是相信耶稣的人活出这个命令来就好了。啊，信仰团体、家庭也好、堂区也好、修会也好，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彼此相爱，我们在那边什么你争我夺的哈，或者说怎么样彼此仇视。那你怎么样跟别人，为什么要信我们呢？为什么要信耶稣呢？那信耶稣有什么好，对不对？跟大家一样彼此算计，对不对？所以这真的是关键哦。当然我们不是说就不要讲道理不传福音，不这个意思啊。可是我们很清楚，如果这一个没有的话，耶稣用的这个新的命令，如果这个没有的话，我们大概做什么是不会成功的。我其实越来越肯定这个了，怎么看？最近刚好有一个，今天刚好有一个教友在别的教区里跟我写，说他们堂区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说，哎呀，就忍耐一下吧，对不对？怎么办呢？对不对？这的确是一个很困难的，就是，总有这一些让我们觉得不讲道理的或者不舒服的，然后耍赖的人怎么办呢？那这就是彼此相爱，你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对不对？但不是说不教嘛，但最终还是一样这个。好，那这个命令用心来描写蛮奇怪的。啊，因为几乎所有的宗教，可能不用谈宗教的啦，我们大概任何的团体都教我们彼此相爱，对不对？就像讲假话也讲，对不对？演一下是不是？对不对？你可以发现，所以这个命令一点也不新嘛，对不对？那这个心可能可以这么理解了，因为只有耶稣才做得到的爱啊，只有耶稣才给我们这个真正的这个生活的可能性，能够彼此相爱的可能性啊。只有耶稣，我们先讲结果好，对不对哈？耶稣死亡为什么？因为为了爱人嘛，对不对？ 他来世界为什么？为了救人嘛。救谁？救杀他的人呢、啊？他要救那些伤害他的人，或者换句话说，那些把他看成仇人的人，对不对？耶稣眼中没有仇人的，因为爱就没有仇人的嘛，对不对？是那些把他当成仇人的人，那耶稣为他们死了。那这个必须要先实现啊，这实现我们才觉得啊，那是可能的啊，那真的是新的，我以前从来就没有过的。现在是门徒们从耶稣这边得到一个命令，不是做一件事，是一个生活方式，是一个生活态度，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所以耶稣要求的是什么？是兄弟之爱，就这个信仰基督徒团体嘛。我们经常可以讲兄弟姐妹之爱，所以必须要兄弟之间互相的实践。好，那这个命令怎么样？跟以前我们所读的一切爱近人的、爱仇人的都没有冲突的。应该说，他们让这些古老的传统命令呢，真正可以实践出来。大概过去我们所听见的就是，你说只有爱天主跟爱近人，在这一个古圣旧约里面，对不对？那耶稣的生活里面给了一个爱仇人的命令，可是我们怎么做到呢？如果没有耶稣的榜样，大概不可能。这个大概是这边讲那个心的啊。那其实这蛮有趣的，我就最近想到我们的圣方济嘛，他就是说在我们会规里面写的嘛，就是兄弟们应该彼此相爱，要胜过母亲爱他的孩子。你说那怎么可能？那怎么可能？可能的，因为耶稣已经活给我们看了。就是只有真正的做到了，我才配说我是基督徒，或者说我配说我要跟圣方济一样当小兄弟。要不然我们就永远是在过程，我们就努力嘛，一直努力嘛，对。那自己做不到，就不要讲想别人都做不到，有人可以做到的。方济就是大概可以讲做到了嘛，对不对？很多人为别人死，像这个圣国伯，对不对？在集中营里面，就很自然就出来了，为了一个人，就他就愿意替他代替他死。这个是在耶稣身上，耶稣完成以后才真正可以实践的。这是这一段啊，很简单的，耶稣给了我们这个榜样。那么他讲的是，那可以看见吗？那的确是，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这么相爱的话，那我们真的是让天主受光荣，对不对？那天主就在我们身上受光荣，的确是如此的。那我就可以通的了哈。好，所以在整个的教会历史里面哈，的确是讨论了很多了啊，这个爱的诫命啊，为什么是新的啊？那就是我们觉得爱其实是人的本性嘛，对不对？我们孟子也说，对不对？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嘛，对不对？都有的，对不对？那你说夫妻相爱啊，父子相爱，或任何一个有关系的人彼此互相爱，那很正常的，对不对？你说那个黑道兄弟们彼此很相爱，对不对？那到底什么心在哪里啊？我们讲一个例子，那个圣托马斯他给了一个解释，那蛮有趣的，这是比较是超越圣经的范畴。他说啊，因为这个命令啊，耶稣给这个命令呢，他是怎么样让人在这个实践当中呢重新被创造？就是我们如果可以做的话，就是好像怎么样，我们成了真的跟耶稣基督相似的。我们人本来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各种私心嘛，对不对？那现在怎么样被重新创造了？我们可以真正的彼此相爱啊，这样子。我想起以前我们这个刚入会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八个大男生，对不对？在一起真是不简单，对不对？就是我们导师蛮有智慧的，我们那个徐英发神父，他当主教，他就说啊，你们这个小伙子，对不对啊？他说你们在一起搞清楚啊，你们在一起不是情投意合，本来就不是嘛，对不对？因为啊，你们是志同道合。啊，是事之于道嘛，对不对？不过这的确是，如果我们真的爱这一个道，爱这个圣言的话，我们会被重新创造嘛，那我就可以真正的彼此相爱嘛。那这是大概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方式，因为这个爱呢，让我们跟耶稣基督相似。然后呢，这个爱怎么可以真正的实现呢？就是除非被一个新的神，就是圣神，在那时候甚至还不明显，对不对？到了耶稣那天，被圣神充满。被圣神充满的个人跟被圣神充满的团体，他们才可以做得到。 所以这是新的，以前没有的。然后第三个是，它是一个真正的盟约性的爱，超过旧约的盟约的啊。就是我们知道天主跟人来往的故事，我也曾经说了好几次，可以用天主跟人订立盟约来描述盟约的历史。那盟约的历史，我们看见的是天主一直守约，但是呢，另外一方人这一方总是背叛这个盟约嘛。换句话说，没有结出果实来嘛。那现在呢，在耶稣的榜样之下，人得到这个圣神的力量，可以让这一个盟约呢，就真正的结出果实。我们说这个新的盟约的爱，这是圣德瓦斯的解释了，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参考就好了。好，我们就结束了31到35节哈。那接着呢，就是36到38节哈，这个伯多禄又来打岔了啊，这是伯多禄很有趣的。我常常觉得他常常来搅局的。好，西满伯多禄问耶稣说：“主，你往哪里去？”啊，那前面就已经讲了嘛，我去的地方对不对？你们还不能去哈？主往哪里去？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如今不能跟我去，但后来却要跟我去。”伯多禄说：“主，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我要为你舍掉我的性命。”耶稣答复说：“你要为我舍掉你的性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未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好，又是一次伯多禄跟耶稣的对话，前面发生过一次，对不对？在洗脚的时候，他就是不了解耶稣的一个人。好，那么伯多禄这边怎么样展现他高度的自我确信？主，我要为你舍掉我的性命。那这句话不得了啊！我们知道是耶稣为我们舍掉性命吗？这是一个语言的格式，就是在新约里面是耶稣为我们舍掉性，或者耶稣救援我们的意思。那现在伯多禄的话，在这个脉络里面，这个格式是我要救你，当然这个味道，这当然是他有极高度的自我确信嘛。不过我们知道耶稣预言说你要3次否认我跟你的关系，那这个我们在对观福音啊，马窦、马古跟路加都读过了，很清楚的，对不对？我们看一个例子就好了，我们看看马古的例子啊，在第14章啊，在晚餐厅以后。好，马古第14章26节啊，好，他们唱完圣咏，那个唱圣咏是逾越节晚餐最后一个步骤了啊，好，他们唱完就出来。对不对？去橄榄山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因为有记载说，我要打击牧人，羊群就要四散。但我复活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亚去。”好，这是已经离开了晚餐厅，对不对？可能在路上，或者可能到了橄榄山，不清楚。无论如何是已经离开了晚餐厅，对不对？啊，耶稣说了哈，就说讲了一个先知的预言啊，他。讲他会被杀害，然后要复活，好，说我复活在你们以先要到加里勒亚去。我们知道那个耶稣复活后，在这个马古福音是妇女们来看的坟墓是空，对不对？一个白衣人说你们去加里勒亚，他告诉过你们去，你们赶快去那边，这是这句话的应验，对不对？好，接着呢，伯多禄说，即便众人都要跌倒，我却不然。好，耶稣就说了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就在今天这一夜里，鸡叫2遍以前啊，你要不认我。好，这是这个马古讲的鸡叫2遍啊，就是第2遍就天更亮的意思。就是好，好，那很清楚是伯多禄跟耶稣的关系被他否认过，而且3次，大概是一个在整个的初期教会非常深的传统。所以4部福音都写了，但是呢，这个耶稣跟他的对话发生的时间就不是完全一致。我根本看了马古是晚餐已经结束，对不对？已经离开了。那若望很清楚怎么样？还在晚餐厅嘛，对不对？是吃饭，是在对话当中里面。好，然后呢，有趣的是，在这一个对话当中啊，那么耶稣。真正的关键字呢是那个跟随，就是我所去的地方，你们还不能跟我去， 你们将来一定要跟我去啊，那个跟随那个非常重要啊。在对观福音里面就没这些话，对不对？这个你刚才马古的只耶稣只是预言了 啊，牧人要被打击，羊群要四散，然后他要复活。我都说，就算大都跌倒，我不会跌倒的啊，一样有非常高度的自我确信。但是这里没有那么强烈的耶稣叫门徒们跟随他，而且说你们将来一定会跟随。啊，这个可以，这个比较一下可以发现，这应该是若望福音他们独特的表达，或者说，所以耶稣被伯多禄三次否认他们有关系，应该是在初期教会非常普遍的一个流传的故事，我们说传统材料啊，所以四个作者都用了，只是呢，在编辑到他的自己的作品里面呢，各有各的编法。那若望这边特别强调的是要跟随耶稣。好，我们这边看见啊，伯多禄跟耶稣谈话的这个内容，他们彼此的回应呢，就像耶稣在给门徒们洗脚时候是一样的啊。伯多禄是完全被这个世界绑住的啊，他的思想就只在这个世界里面。那这个就让我们看见，就是若望福音给一个非常轻，用不同的方式讲，就是门徒们啊是不可能跟随耶稣走上十字架的，不可能跟耶稣进到那个光荣道路的，除非耶稣先完成这一切啊，所以要等待。说你们现在不行，你们现在不行，但你们将来一定要。那怎么样从不行到一定行呢？就耶稣先走过的道路。就是为耶稣，我们说当然没有不可能的事嘛。但为人呢，或者在耶稣的完成事件之后，我们可以先加一句了，在耶稣他所许诺的圣神降临之后，那么门徒们就有能力做啊。所以伯多禄这边他其实很高调的说哈，说我要为你舍掉性命，我准备好了，对不对？死也无息。可是我们知道他毕竟是失败的啊，而他真的按照耶稣这边所预告的，他否认了跟耶稣之间有关系。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啊？所以这个大概不能够单单从纯的心里面就害怕来解释，这大概是不够的啊。可能作者他要表达的是这种，我们前面跟各位说了，要跟随耶稣走上他的道路，不是人自己可以完成的啊，光靠自己是不行的啊，就不是说我怎么样，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这很清楚是。人不是靠自己可以达到这个成就，而是唯有经过耶稣，在耶稣的召教之下，在耶稣的榜样之下，在耶稣的帮忙之下，耶稣先走了，让我们发现他是真人嘛，对不对？那发现人是可行的，可以走。而且耶稣这条路呢，是他跟天主父互相光荣，他光荣天主父，圣神父光荣他。那门徒们也是一样，门徒们经验了这一个耶稣的十字架的经验啊，才走上。而且人怎么样，必须真正经验耶稣这一个经验，我们才会真正成为自由的人。换句话说，我可以自由的走上这一条恩宠的道路，就算是有生命的危险，我还是会走，没人强迫我的，就自己走。那这个当然是非常困难，不就这个我如果用在神修上，我们就可以明白了为什么我们那么困难嘛，对不对？我们这个修德性，对不对？说进一步退三步，对不对？当然是这个味道。我们弄我们就不行，我们没有真正的完全依靠耶稣。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在，特别是在这些善功啊、修练习德性呢，我们大概都是以为自己努力就好了。可能不自觉的，这边很清楚要靠着耶稣才行的。好，那么我们就结束了第十三章啊，接第十四章。好，我们前面知道耶稣是先开始讲话的嘛，对不对？这个要受光荣的时候到了，然后突然间伯多禄插了一段话，然后耶稣说的，你要三次否认我们的关系啊。接着第十四章，你们的心里不要烦乱，好像耶稣回来了。或者你们可以说，其实开始一个新的话题，只是没有任何的引言，就直接讲了。好，我念一下十四章一到十七节哈，这一大段落。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如不然，我早就告诉了你们。我去了， 为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的是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往那里去的路。多默说：主，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回答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必然认识我父。现在你们已经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好，这个多默跟这个耶稣的一问一答哈，那么感觉上这个多默就是以这个团体的身份发言，他们也讲我们对不对？然后耶稣也讲你们啊。好，然后接着是腓立伯又说了：主，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耶稣回答说：腓立伯，这么长久的时候我和你们在一起，而你还不认识我吗？好，这边是针对腓立伯，对不对？而你，好，那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你不信我在父内，父在我内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讲的，而是住在我内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业。你们要相信我，我在父内，父也在我内。如不然，你们至少该因那些事业而相信。那是耶稣所说的一切，大概主要是神迹了。就从多默福音来看，好，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业，他也要做，并且还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业，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因我的名，无论求父什么，我必要践行，为叫父在子身上获得光荣。你们因我的名，不论求父什么，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教会的祈祷格式。以上所求怎么样？是靠着耶稣的名吗？这么来的，好吧？好，好，你们若因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要践行。如果你们爱我，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也要求父，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个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因为世界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在你们内。好，这个护卫者我们当然知道就是天主圣神啊。这边有两个讲法来称呼他，一个是护卫者，一个是真理之神啊。这段谈话很长啊，就犹大斯离去了，对不对？耶稣开始讲话，中间呢被伯多禄打断一下下，然后就耶稣继续讲啊，继续讲。那一开始就是怎么样？就是讲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就是很清楚他是真的要走的。啊，这明白是告别演说啊，如果不然呢，我早告诉你们了。然后呢，我去怎么样，为你们预备好地方再来接你们。所以耶稣是要帮这个团体准备好一切啊。那现在讲的话是让他们就是可以说听了耶稣的话，应该说被安慰或者被鼓励啊。他们在耶稣离开的再回来之前这一段时间，这被耶稣装备好可以怎么样做？所以这边很多许诺，说耶稣第三节说我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啊，去帮你们怎么样，哎，建好房间嘛。然后呢，第七节怎么样？你们就会认识我的父亲，认识天父。然后怎么样？第十二节，你们还要做更大的事业，啊，所以这都是非常大的一个许诺啊。好，这而且这对未来，这边就刚刚讲过的，这边的动词呢都是用的未来式，但是呢条件很清楚，所以第一节跟第十一节说你们要相信，你们要相信。我今天一开始跟各位说了嘛，这些话你要他们马上就相信，真困难是不是？如果没有前面跟耶稣共同的经验，啊，是非常困难。不还好，因为前面有经验的嘛，对不对？好，那么这段谈话里面呢，就发现啊，多默跟腓立伯他们两个人就提出的问题，但是就是一个在耶稣单独讲话中间增加了一个对话性，让这个整个叙述啊更生动。而且呢怎么样，他当然是表达，他相当程度表达了我们大概每一个人都想知道答案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那么多默呢用的是团体的方式问，耶稣用团体方式答了啊。第七节说，你们如果认识我，也就会认识我的父啊。但是呢，在跟腓立普好像是很针对，用那个你啊，说这么长久了，我看你们在一起，你还不认识我吗？我这句话我不知道，如果我在旁边的话啊，哎呦，还好没有提到我。我真的感觉了，就是，如果你真的注意到这些字，你把自己放在情境里面，是很有趣的一个阅读的方式啊。真的讲，哎呦，其实你看腓立伯，你就是你说那个谁问问题谁就挨骂，对不对？大家为什么大家都不敢讲话？哈，不能说他问，对不对？那很清楚，我们的那他这边所回答的问题是怎么样？他回答多默怎么样说？前面第二跟第三节那种说，在天父家中有很多的住处的，我去你是会知道我是去天父那里嘛，所以我离去然后要回来等等的。好，那么这边我们当然知道他所谈的这个就是比较是未来的末世，就将来才要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好像把世界末日又放在纯的未来一样。这跟我们前面所读过的很多已经内容里面耶稣说的相信我的人现在就已经复活了，永远不死，把那个末世性跟天主永远在一起那个时间啊，提前到当下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这边大概是若望他采用的是一些传统的材料了，这个作者里面就是还是那个还是可以保留的，没什么大的问题。好，最后呢是怎么样？那完成这一切呢怎么样？要靠天主圣神。所以护卫者呢这边是第一次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啊，在望福里面出现。好，我们分三个段落跟大家慢慢的一点再读一下下。首先是一到三节啊，耶稣许诺，耶稣说啊，在天国有什么东西啊？天国有很多住处啊，很多房间啊，大概每一间都20平，不知道有没有。好，然后是耶稣的道路4到11节啊，耶稣道路到底怎么回事啊？最后是12到17节，是门徒们是以什么样态存在的？谈到是门徒们的存在。好，我先看1到3节，一开始呢怎么样？像门徒们听见了耶稣要走。门徒们听见了怎么样啊？他们会到处害怕。门徒们听见了耶稣预言伯多禄，对不对？要3次否认跟他的关系，他们怎么样？他们心里面烦乱害怕是可以理解的。耶稣首先说怎么样？你们不要烦乱。所以一开始当然怎么样是安定他们了，但是这边谈话不仅仅是安定他们的心神，是怎么样？要确保他们的信德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在自己不安害怕的时候，当然怎么样？信德是容易遭到危险，遭到攻击。所以说，不要心不要乱，怎样怎么样？相信天主，相信天主，相信天主也相信我。那这边你可以看见啊，第1节，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几乎是怎么画上等号，对不对？信赖天主就是信赖我，那信赖我呢就是信赖天主。所以相信天主我是同样是永远指向耶稣的，那相信耶稣永远是指向天主的。所以很清楚这是互为因果的。所以因为耶稣怎么样是天主派遣来的嘛，所以他是完全的代表天主。我们到今天当然说他跟天主同性同体，那个年代还没有这个字眼，他是偶尔说我跟父神是一体，还真的很清楚他们这语言上面啊，在若望福音的语言上表达了他们是一致的这样子。好，那么在我父的家里呢有许多的住处啊，那当然这个天上的住处这个是还是比较古老的那个宇宙观呢、或者是那个天启式的文学，旧约里面其实蛮多类似的，这样在天上是怎么样的描写啊？那么在基督信仰里面，当然这也是表达什么？这是我们自己人在家庭当中，人跟父亲的关系，就是极端的投射到耶稣跟天父的关系。所以在天父家里怎么样？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这样子。好，那我去呢，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那耶稣去当然是指他的死亡嘛，所以他的死亡怎么样？就是要到天上，那么到天国，到天父的家里面。那目的是怎么样？是为他们，他要为门徒们，现在他身边的门徒们在天上 获得一个住处。他说完成这一切我就来，我说我去了，为你们预备好以后我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那这个再来当然是指复活的死亡复活的耶稣再来，我人子的再来的帕路西亚。不过这边所说的呢，我们知道就听起来呢好像是一个未来的许诺，我马上就发现了，其实就是说现在就是。所以这个是若望福音的那个关于那个末日的那个描写，它是语言上是一直非常的混淆的哈。它保留了传统的末日，当然是在我们人的形体跟历史性里面，我们的末日当然是在未来。但是呢，它谈的是人跟只要跟耶稣跟天主永远在一起，那就是天国。所以那个未来怎么在当下就实现。所以耶稣离去，可是门徒们怎么样？并没有像孤儿般被撇下来，并没有。所以福音怎么样谈的是他在帮助这些门徒们借着期待耶稣许诺的实现，他们在这一个期待当中好像当下就可以活到那一个真实一样。那这个是的确，你看我们想什么东西对不对，我们就会在那个情境里面生活嘛，当然是这样，这个味道。所以很清楚的，这一位被高举的耶稣，我将要被高举的耶稣，他以一个全新的方式，我们说极端幸福的方式啊，让门徒们跟他紧密的连在一起。好，然后最后呢，第四节就是说，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往那里去的路。好，当然这边谈的是耶稣要去天主那里。可是呢，下面多么的问题很清楚，他们并没有听懂啊。所以多么说，主，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也就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就必然认识我父。现在你们已经认识他，而且已经看见他。哦，这都是很特别的语言了啊。就是看见耶稣，就是看见天主。那看见天主，我们知道是整个人类哈共同的渴望，看见真神嘛，对不对？渴望。所以怎么样？腓立比马上说了，主把这个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前面耶稣的话，他明显是不接受的，没看见啊，没看见呢、啊，对不对？让我看一下吧，大概这个味道。那耶稣说了怎么样？腓立比，这么长久了我跟你们在一起，而你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你看他跟父等同的嘛，对不对？你怎么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你不信我在父内，父在我内吗？我对你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讲，而是住在我内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业。你们要相信我，我在父内，父也在我内，不然你们至少该因那些事业而信。好，你可以看这个语言，就是我们讲的耶稣后来一句话说，我与父原是一体。好，那是简单的比较抽象讲，这边就是用描述性的语言讲得很长一样。好，耶稣说的我去的地方呢，你们知道那条路，不是意思耶稣认为啊，从他的语言，耶稣认为啊，门徒们应该知道他要去哪里。他认为啊，这个通往这个目的地的路啊，他的门徒们也知道在哪里啊。其实很清楚，因为耶稣为什么想，耶稣知道他所走的道路，也就是门徒们要走的道路。所以我们前面讲的跟随那个很重要嘛，你跟着耶稣走非常重要。所以他说，你们看完了我的，你们就走上来就对了。这是一边所谈的，是你们知道的啊。不过呢，很清楚，当时的听众并没有明白。所以多么就不明白，说主，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们怎么知道呢？好，那么这边就发现这个耶稣讲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嘛。若望福音很多这个我是什么什么的言论，对不对？这边是最关键的一句了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怎么样，通往天主的道路就是基督。啊，这是唯一的，而且排他性的，没有别的路。说，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 好，其实道路在我们的各个文学里面，生命经验里面常常会用来做某种比喻的表达，我们说生命道路，对不对？就是生命，其实我们只有马路，忠孝东路，我们会说生命的道路，对，我们是用这个具体的马路来描写人的一生嘛，这一个类比式的讲法。那这个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我们看一个例子吧，在智慧文学里面，智慧篇第十章啊，有一句话啊。智慧篇第十章是谈讲论智慧的哈啊，第十七节他说他酬报了圣徒的劳苦啊，就智慧的意思，智慧给了圣徒劳苦，他们酬报，领他们走上了什么奇妙的道路啊，领他们走上一条路，对不对？日间做他们的阴凉，夜里做星光。领他们走过红海，领他们穿过洪涛，哦，这边当然是寓意他们出埃及的故事，对不对？但是这个道路，这是智慧，当时在这个我们今天读起来，感觉上那已经是天主第二位的味道了。好，这话显示什么？显示这个智慧啊，天主的智慧引领以色列子民走上了什么？这个神奇的道路。那我们知道，比如说你看这一个对观福音里面它的结构啊，耶稣先在北边生活，对不对？在加里勒亚，最后一星期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中间就是路上走嘛啊。那么路加福音本来非常长啊，从第九章到第十九章，整条路这是一个用道路的描写，说耶稣的公开生活就被描述成什么？走向耶路撒冷的路。那这个路怎么样？门徒们是一直跟着的，或耶稣叫他们一直跟着的。好，可是呢，在若望福音中，这个路更近了一步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啊，我。”所以就像他也称我们到第十章听过，对不对？我是门，对不对？羊的门，所以我是道路，我是门。那这边谈的道路、真理、生命，其实是相同的意思啊，就是都是一样的，真理跟生命。都是跟道路，都是谈救援，就是表达救援，只是不同的语汇在表达而已。那么一切的救援怎么样，都在耶稣身上，也唯独在耶稣身上，别都没有。所以我们说，后来这个宗大师说，天上地下除了耶稣，不论凭谁都没有救援。这边往往是一样的意思，一样的意思。好，我们说。人得到救援，今天会这么说，人得到救援，不管他在历史上是不是真正认识耶稣，都是因为耶稣。啊，当然是我们天主教的语言都这么讲的嘛，对，很清楚的。所以一切的救援意义只有在耶稣的身上可以找到。而这条道路，耶稣道路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天主。而这个天主呢，又就在耶稣身上。所以他就是道路，他也是目的啊，所以他是真理，他是生命。这边你听起来有点在玩弄这个文字一样，不，这是耶稣在若望的口中所表达的。所以天主呢，在哪里可以被认出来？只有在耶稣身上。所以道路是基督，目的地是天主，可是基督呢就是天主，对不对？所以道路跟目的本来是一致的。所以怎么样说，你们如果认识我，就必然认识父。啊，那这个认识当然是最根本的思想，是我们知道在若望的团体里面，他用了整个圣经语言，特别是创世纪的语言嘛。这个认识是爱，如果你们真正爱我，那个爱是什么？结合性的爱啊。对，我们知道什么？亚当认识了厄娃，就生了迦因嘛。这个认识。啊，这边是一样，是你们认识我就一定认识。如果你跟我真的是彼此相爱，其实我全部的救援，而且以全部的爱回报的话，你就认识父了。所以人们是因为有这个认识，就跟耶稣、跟天主父就成为一个共融团体 ，communion 就融在一起了。啊，我们用共融的表达。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天父的概念啊，是耶稣到这边已经讲出来了。可是呢？菲利伯还是不懂，啊，你看这个师父也够悲惨的，对不对？带着一群徒弟，对不对？啊，主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当然，这个语言很简单，就他希望的是用中文这个肉眼看见，啊，就是直接看见 啊，那这其实本来是全部人类的共同的希望嘛。梅瑟在山上啊，在山上，在西乃山上，出谷记33:17，梅瑟也说，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示给我。他不敢讲把天主自己显示，说把你的荣耀啊，就是避免自己讲天主，其实想看见天主的意思啊。所以这些话其实跟这边腓立伯话是一样的。所以呢，耶稣告诉腓立伯，你所求的其实早就已经实现，是你不懂，你不知道，或者说还没有真正的相信的意思啊。所以耶稣的团体就是天主的团体。相信耶稣就是相信天主，耶稣所说的话就是天主的话，看见耶稣就是看见天主，说父在我内，我在父内，表达这一个啊。当然关键就是了哈，门徒们或者我们基督徒，我们接不接受这个启示，那这是我们信仰最大的挑战，最根本的挑战，就这一个，没别的了啊。我能不能够相信耶稣就是天主？我们让我们讲话很容易讲，我们都这么相信，对不对啊？可你可以看见门徒们那个挣扎啊，是很困难的。那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知识性的，而是我这个人啊，真的愿意的，愿意表达。那你说，如果说要放到一个比较落实在现实的生活里，就是我在整个的基督徒生活里面，包含这个遵守教会的规矩啊，自己每天的祈祷啊，参加教会的一些礼仪活动啊，我是不是真的全心投入的？都在了，这全部是一个挑战。这个是一起要去展现我这个基督徒，我到底相信多少？我在耶稣身上看见多少天主？我会蒙领圣体，对不对？好，领圣体啊，我能不能相信是真正的是耶稣的实体？就是天主啊，那个天主。那我们在圣堂里面最简单的表达啊，对于圣堂的表达里面啊，我们的这个言行举止有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天主，啊，这真的是全面性的，这个得不断练习。那这个对腓立伯跟对多默是一个非常深的挑战，他们成了一个符号。其实对我们是，我们就可能是腓立伯嘛，我们可能是多默，我们也想知道道路，我们想看见天主。那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已经看见了，你们已经在道路上行走了，那剩下是你相不相信而已。那相信就知道了。那么问问题就表示还不相信啊。当然我们知道现实的生活是会挣扎的啊，在神恩丘上是会挣扎的，也不用不好意思，对不对？但我们知道这个招教也很清楚。好，最后一段12，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相信我的，我所做的事业他也要做，并且还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业，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事业这个字，本来那个原文直接翻译就是工作了，我所做的一切事。那翻译事业就比较好像具体，好像有什么成就一样的，也行的。好，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要践行，为叫父在子身上获得光。你看对不对？你说你求父，对不对？不是父践行啊，是我践行。再次看见嘛，耶稣跟父是没有差别的。这些语言表达的，所以你们如果因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也必要践行。所以你看13跟14是重复的语句啊，都是我要践行，不论向父求或向我求都一样啊，我会践行啊。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也要求父，他必会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在另外一位。换句话说，耶稣是第一位，对不对？本另外有什么意思嘛，对不对？已经有了一位嘛，那是耶稣。但耶稣现在要走嘛，所以另外一位要来。好，说他是世界不能领受的真理知识，因为世界不认识他啊，看不见也不认识他，所以认识就看见啊。你们认识他，因为呢他与你们同在，并在你们内。那这边你可以发现，这个他跟天主父跟天主子耶稣是没有差别的嘛，对不对？在我们内。所以这边一开始就是耶稣说了，就你们不信什么，那至少要信我所做过的事，然后怎么样，非常隆重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阿门阿门，我对你们说啊，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业他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所以这边谈得很清楚，谁如果接受信仰， 就成为门徒。那么这可以而且必须把这个信仰能够实践出来。那这个信仰怎么样？是跟着耶稣嘛。所以耶稣被天主父派遣，现在怎么样？门徒们从耶稣这边接受一个派遣，就像耶稣接受天主父的派遣一样。我们后来会听到，在那个耶稣的祈祷里面，在第十七章，耶稣对天父说啊，就像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我也派遣门徒们到世界上去。他们怎么样？去哪里？去做什么？为耶稣作证嘛。那么现在这一个作证是怎么有力量呢？我们先读一下第15章的26节啊，就是当护卫者，就是我从父那里给你们派遣来的那发于父的真理之神来到时，他必要为我作证啊，15章26节。然后呢，你们也要为我作证，因为你们从开始就和我在一起，现在我要离去了，那护卫者要来跟你们在一起，你们还是跟我在一起，这个也还是跟天主父在一起。好，所以这个派遣啊，所以耶稣离去，门徒们不是孤儿啊，耶稣离去是在他世上使命的完成，是真正是跟天主在一起，这个情境呢，从耶稣来就是一直存在的。好，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这边耶稣说的更大的事业呢？就我们前面讲，在整个的脉络当中，在父、子跟圣神里面，所以耶稣保证门徒们要做更大的事业，因为耶稣自己是什么？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所以这个真正的更大的事业，就是在耶稣身上所进行的事业呢，会因着门徒们长长久久的一直下去。他可能不是比我们一般讲的物质的更重或者更宽大，而是整个天主的心愿啊。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是现还在旅程当中嘛，对不对？这整个的过程当中会一直的延伸下去，所以他们被称为更大的是耶稣的工作会一直延续下去。然后耶稣在时空当中，当然是指在这一个我们说巴勒斯坦一个地区，对不对？那透过门徒们，如果你现在看看我们这个教会历史的发展的话，可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的，就透过门徒们这些相信耶稣、接受耶稣派遣的人，他的这一个福音就跟许信就传到全世界。这边大概是指这更大，但是本质上其实还是一个，就是跟天主在一起。得到这一个天主的救恩，然后呢，展现天主在耶稣身上对我们所行的救援，所以这样子我们就跟耶稣完全在一起。那么我们因耶稣的名向天主求的呢，是什么？是求这一个天主的神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一直延续他的工作。所以这话就慢慢就，我觉得读了《约翰福音》就混在一起，就是把天主子、天主父跟这个护卫者就连在一起。那这边呢，耶稣这边谈的是他离去要求天主父派遣圣神来，我这边用的字是护卫者。护卫者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希腊字，它的意思就是非常丰富，就像可以是支持者，可以是辩护者。我们知道耶稣他现在要进入苦难，第一个面对的是审判嘛，对不对？那么在审判当中，当然就有一些律师的辩护嘛。那么大概在这个背景之下，借用了希腊文这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很像是辩护律师一样的哈。所以圣神会陪伴着耶稣。我们当然知道，当耶稣的生命结束啊，被杀害以后呢，当教会开始建立，初期教会也一直面对这一些审判的啊。在福音当中，我们已经有了这一个胎生的瞎子的故事，对不对？一直被人各种问嘛的。那耶稣一样，他被问。那将来在耶稣之后的初期教会，一直被当时的犹太团体或罗马政府一直的审问，不要怕，他这个护卫者会一直在。而这个护卫者怎么样？他是真理之神。所以你面对任何的挑战、任何的审判，我们不要怕，我们讲出真理就好。 讲出我们真正的内心所相信，而这个真理怎么样，是由这一个护卫者给我们的。所以这个护卫者啊，这是非常清楚的。在福音的一开始呢，就出现圣神，对不对？这个耶稣告诉这个尼科德摩，对不对？人必须由水跟圣神而生嘛，对，不能进入天国。所以圣神在福音里面早就出现的，在第七章里面，帐篷节的水也是一样，都圣神的一些符号。那现在怎么样？他谈的是另外一位护卫者，是天父呢，因着耶稣的祈祷而赏赐给人，说我要求父，他给你们另外一位护卫者。所以这边耶稣是明白啊，借着他的祈祷，他向天主父求，然后呢天主给他们。那其实呢给他们这是延续耶稣的工作。那耶稣现在他其实向天父求是为谁？为门徒们求嘛。耶稣这个动作他本来就是护卫者，对不对？保护安慰鼓励他的门徒的那一位嘛。所以那他所求的是另外一位。那另外一位呢，其实跟他这一位呢是一样的。我们的今天的话是三位一体，对不对？耶稣的时候不能用这个字，就他就用这个语言的表达。他一直讲，就基本上他要谈的是我们今天信仰的很简单的一个格式，三位一体，无大无小，无先无后。但在耶稣在第一世纪的若望团体还没有发展出这个语言的格式，他们用这些耶稣的话，当时的位格的情况来表达出这个情况。所以很清楚，耶稣离开世界以后，有一个来取代他的位置的，这个取代他位置呢，要继续的鼓励保护门徒们，这是护卫者啊，是很清楚。所以那么关于这个护卫者的功能呢，我们前面跟各位提过例子嘛，在《望福音》第三章里面，那么耶稣说的，耶稣告诉这个尼科德摩，人必须有水和圣神而生，不能就否则不能进入天国。所以我们是随着洗礼，今天随着洗礼，天主圣神就已经赏给了我们，所以每一个受洗的人都领受了圣神。那么圣神呢，就是真理之神，他跟门徒们同在，也支持门徒们，让他们可以为这个信仰做见证。我们当然在今天我们教会的传统里面，把这个圣神的这个能力啊，就被保留到这一个见证圣事嘛。这罗马天主教的这个传统呢，其实在东方教会他们临洗就通到一起了。甚至就我们会稍微到年纪大一点点，对不对？如果各位有跟我一样成长经验的话，对不对？从小领了洗，对不对？然后呢到了某一个年纪啊，脱领圣体，然后才去领受圣领监证，对不对？但这是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的这个信仰的这个罗马教会天主教慢慢形成的传统呢。那其实在你如果你读这一个圣经本身就是望福音传统的话，领了洗就是圣神又圣神。我们事实上我们可以看见小朋友领洗，虽然我们说没有举行监证圣事，其实也有附圣化油的，还是要附油的。你们如果我们堂区教友，我们这次有小朋友要领洗在复活节，你可以看看一样给他抹附油的，只是我们不称那个为监证圣事，在我们的教会的传统里面，这当然是天主教有天主教的规矩这样子。所以很清楚的是，圣神呢怎么样，他是只给了相信的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只有相信的人因着洗礼呢，他会领受圣神，所以信仰团体也因此跟这个世界有绝对性的区别。我们有天主的神在我们身上，而这个神呢是让我们得到保证，我们可以完成天主给我们的使命，或者怎么说，可以完成耶稣这边所说的要做更大的事业。好，我们只注意到这是若望福音的圣神观啊，跟这一个中途大事录什么舌音啊什么其实是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啊，并不是彼此冲突啊，只是强调的方式不一样。我们知道我们人一个小的容器，对不对？天主无限大，所以不同的人经验到天主，他在领受一点点，他做他的分享表达出来，那彼此不是冲突的，只是我们很清楚的，我们有这一个中途大事录的路加的圣神观，我们有保禄书信的圣神观，有没有这个？这边是望福音的，他很清楚，就圣神 就真理是神，它让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的信仰，让我们跟这个世界有绝对性的区隔，让我们可以吸引这个世界的人加入这个信仰团体。好，这是我们今天这一段话，我们做一点简单的这个综合来看这个道路这一个图像。我们在人在世上走嘛，对不对？我们说行走江湖，对不对？来去都在走嘛，所以那么有很多道路，有很多阶段，我们感觉上怎么样？有很多是人性的行动，是人性的判断。我比如说今天该怎么走？但是基督徒，我这边望福音所启示怎么样？他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确定的道路。我们人必须选这个人，如果选择在这一个信仰上，那么基本上不受别的，那我们就不会偏离这一个核心的正道。那具体的生活的实践你怎么走，你要当神父，你要当教友，你要当老师，那没关系的。但核心的是很清楚，不要在基督之外寻求其他的道路啊。这个路上我们真正走上征服的。那多马斯再提一下他，那他给我们说的，那么现在我们的祈祷怎么样，怎么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答允呢？第一个啊，就是因着耶稣的名，这边耶稣教的嘛，因着耶稣的名。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借着这个祈祷产生我们跟天主的联系，然后呢慢慢离开那个自我中心的愿望啊，离开这些错误的不当的这些企图。换句话说，让我们的祈祷呢能够真正成为怎么符合天主心意的，是在护卫者的带领之下的，真的进到这一个真理，那我们的祈祷就会真正的实现。有点抽象啊，那就练习一下吧。这样子，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没下次，我们继续看，我们要进到圣周了。我们看看这个耶稣怎么样安慰门徒。我们今天先到这个地方，愿光荣归于父，
以至以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晚安。